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是的，主，唯有你，唯有你的话语啊，是永恒不变的，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啊，也是我们生命的标杆。主啊，真的愿你在这时候再次因着你的恩典来祝福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每一位朋友，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的当中，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亲近你。主啊，真的因为你的话就是那一个生命啊，就是那一个赐给我们啊力量祝福的源泉。所以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啊，真的来释放你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这个可以了哈。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哈，因为我们教会现在就是进入这个希伯来书11章来学习和思想哈，在这个章节的当中啊，神为我们所摆放的这些属灵的信心的前辈，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和认识的是亚伯。那么刚才大家读的是和合本的哈，那么这里再有另外一个也是这个新译本的和合本哈，修订版的。他说，因着信亚伯献祭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获得了赞许为义人，上帝亲自悦纳了他的礼物。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在说话。这个故事哈，是非常的简单的啊，它追溯到在创世纪啊这个记载的这个亚伯、该隐啊，作为亚当夏娃的老大和老二啊所经历的。那么在希伯来书11章啊，让我们看到了亚伯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地位啊，被称为义人，而且呢，他是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信。希伯来书他呼应了旧约啊的圣经，让我们用一个新的角度和亮光啊来认识神的心意。那不单单是在希伯来书11章啊，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提到过亚伯。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定位亚伯的呢？大家有印象吗？主耶稣将亚伯定义为第一位殉道者啊，第一位殉道者。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殉道者哈啊 ，martyr 啊，就是为了主的话语，为了主的名，为了持守真理而甘愿牺牲自己啊，不单单是一个心灵的一个委身，更加的是愿意啊将自己的肉体也当作活祭献上啊，这叫做殉道者。那么历史历代以来都有很多的殉道者啊，甘愿来跟随上帝啊，来荣耀他。而主耶稣基督说，亚伯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位殉道者。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这段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34到36节。他说，我差遣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如此地上所有义人流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圣所和祭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所有义人啊，所有被神称为义的人，因着真理的缘故而流的血是从亚伯开始的啊。那么在主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指的是旧约啊，当然不算是许约翰啊。那么他说是到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啊，在整个的旧约的时代，所有被神称为义的人，而且是流血牺牲的，是从亚伯开始。所以亚伯在上帝的心中啊，这个地位是非常的特殊的啊，非常的宝贵和重要的，第一位殉道者。 那么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旧约，来思想一下到底亚伯经历了什么，他会被神如此的看重。那么在创世纪四章第一节开始就记载了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繁衍后代，同房以后，夏娃怀孕生了该隐，这是长子。他说，我靠耶和华得了一个男的，他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耕地的。过了一些日子，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肪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非常生气，沉下脸来。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生气呢？你为什么沉下脸来呢？你若做得对，岂不仰起头来吗？你若做得不对，罪就伏在门前，他想要控制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弟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时，该隐起来攻击他弟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弟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弟弟血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嚎，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这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弟的血。你耕种土地，他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亚伯和他的哥哥该隐发生了一些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不是说他们之间的什么个性有什么冲突而是说他们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所得到的不同的待遇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得到不同的待遇而产生了矛盾。那么该隐心中有了嫉妒有了愤怒，而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当亚伯和该隐都为着他们手中所有的献祭的时候，亚伯是牧羊的，他只能够献他所有的，该隐是种地的，他也只能献他所有的。但是问题就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偏心难道该隐还能献牛羊为祭吗？亚伯献的这个羔羊预表了主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所以他蒙神悦纳，该隐没有献羔羊，所以神不看重这个解释有点太简单和武断了。那该隐能献羊吗？他根本就没有羊，他是种地的。那为什么上帝就因为着他看不中该隐所献的，就激起了该隐的对弟弟的一种的记恨呢？这是不是神在这兄弟俩之间造成了隔阂呢？那么耶和华也说，该隐你若做得对那说明什么？他做的是不对的。那么后面我就思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也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来理解为什么神称亚伯为一个义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义在新约当中是怎么解释的，是因信称义被算为义。那亚伯做了什么能够被算为义？就因为他献上了羔羊吗？他就被算为义了。那么在圣经的当中，这个亚伯的名字他的希伯来文，我们知道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呼吸的意思。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当亚伯被杀害以后，他仍然在地里向神来呼求公义来呼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那么我们首先要来明白当亚伯在活着的时候，在与该隐在其这个创世纪所记载这个简短的一个经历的当中，他到底做了什么能够被上帝算为义因为他预表了耶稣。我不知道亚伯那时候有没有想到将来的救主 但是他是跟该隐做了一个对比。那么亚伯为什么被算为义呢？因为他将最好的奉献给上帝。那么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他为什么说他将最好的奉献给上帝。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他亚伯是牧羊的，所以他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肪作为祭物献给上帝。我们知道头生的是最宝贵和重要的，不管对于人和牲畜来讲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上帝在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的捆绑的时候啊，他最后行的一个神迹什么？击杀长子啊，当然不能说击杀长子，他是击杀所有头生的，对不对啊？人头生的被击杀，牲畜头生的也被击杀。头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一个尊荣，一个宝贵的象征。而亚伯将他所牧养的羊群当中所有头生的还有最宝贵的脂肪作为祭物献给神，这是在他能力范围当中所能够拿出来的最好的。头生的羊还有羊的脂肪作为祭物献给上帝。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头生的和脂肪是亚伯能够拿出来的最好的给上帝的，那么就可以知道该隐之所以没有被悦纳是因为什么？他没有将最好的奉献给上帝。不是他有没有献羊的问题，刚才讲了亚伯是放羊的，他将他所有的羊的最好的给神，头生的和脂肪。该隐是种地的，而圣经说他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无可厚非啊。刚才我们讲到了该隐是种地的，他拿不出来羊来，他只能够从他所有的拿供物给神。但是该隐有没有拿最好的给神呢？没有。为什么？什么是最好的呢？出埃及记23章讲的地里最好的是什么？初熟植物，初熟植物。那么申命记26章也讲到了，他说你进去得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的地，这是对所有以色列人的一个命令和吩咐，并且居住在那里的时候，就要从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将收成的什么各种初熟土产取一些来盛在筐子里带到那里耶和华你上帝选择作为他名居所的地方，到当时的祭司那里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宣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要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把筐子接过来供在耶和华你上帝的祭坛前。所以该隐的问题不是他没有献羊神不喜欢啊，你没有预表耶稣我就不悦纳，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神规定人所献祭的当中，除了牲畜为祭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素祭、平安祭，对不对？那么初熟节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在哪一天复活的呀？初熟节复活的，在收藏节圣灵降临的，也就是五旬节、吹角节。所以初熟之物在新约的当中它的重要性一点不比头生的羔羊的重要性低。所以该隐他的问题不是说他所献的这一个类别是不蒙神悦纳的，而是说在他所拥有的当中他没有将最好的给神。而从土地里最好的就是初熟之物，跟头生的概念是一样的，第一波第一批次的那是最宝贵的，要奉献给神，表明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刚才圣经讲到了该隐只是将地里的出产给神，没有讲到他是将地里出产的初熟之物给神。那么圣经就说什么？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词看中的时候，大家怎么理解的呀？你觉得什么叫做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共物？看中怎么解释啊？你会怎么理解？喜悦，还有吗？拣选，接纳，对不对？哎，我很喜欢，你献得我很高兴，我很满意啊，我收纳了啊，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原文啊，至少我们看一下英文，我们就会发现另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King James Version 啊，英皇钦定本，他讲的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这个看重用的什么？ Respect。 那么在 ESV 的版本的当中，这个看重用的是什么？ Regard。 那么不管 Respect 还是 Regard， 它的意思是什么？尊重，注重。所以它的意思不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啊，这个亚伯献了共物，神看了很高兴，我悦纳了，我接受了，该隐所献的啊，我不喜欢，我不接受。而是说当亚伯将他手中最好的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尊重亚伯。当该隐没有将他手中最好的奉献给神的时候，神没有注重亚伯。那么不单单的是在这里，在旧约，在新约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神的心意，就是当我们敬畏和尊重耶和华的时候，神也尊重我们。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概念。我们是谁？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讲到了，诗篇也讲到了，我们是尘土，是渺小的卑微的被造，连天使都比不上。在神所创造的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的当中，我们人类所生存的地球上面的我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是神这位创造万有的君王，他的宝座安置在诸天之上的主宰，却尊重我们，如果我们将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他。这是了不得的一句话啊，我们可以说一个君王很喜悦百姓臣民的啊侍奉啊，很这个接受了百姓臣民的释放这个。但是我很少看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说一位君王尊重他的臣民百姓的，那地位完全不一样的。何况我们的上帝和我们那个距离远远的超过天地之间的距离，而神却说他尊重亚伯，他看重亚伯。不是刚才中文的这个中间的中啊，而是重要的重，看重亚伯和他所献上的一切。所以亚伯被神称为是义的，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轰轰烈烈啊非常不同凡响的事情啊，这个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没有。亚伯就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将他能够给神的最好的给神了，神就说我算你为义，我算你为义，我看你为宝贵，我看你是重要的，哪怕你为此而面对了不公的待遇，为此受到了逼迫啊，为此受到了羞辱，甚至是失去了你的生命，但是神说在我的面前你流的血不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流的血，你流的血不是因为这哥哥的嫉妒而面对这一个凶杀而流出的血，神说你流的血是殉道的血，是殉道者的血。 我们知道今天殉道者那是要为主走上十字架啊，面对火刑，面对各种的这个耻辱而持守真理那样的一种光辉荣耀的一个场面。但是神说，亚伯，我看你为一个殉道者，因为你将你最好的给了我。那么问题就是，亚伯他为什么能够将最好的给神？当然很微不足道，他本来就是牧羊的啊，将头生的羊脂肪给神也没什么稀奇的，对不对？本来就是他手中所养的。但是跟该隐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心是完全的向着神的。那为什么亚伯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么刚才我们读的亚伯的一个定义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讲到亚伯之前的那一句话，因着信我们知道这宇宙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所以什么叫做信呢？就是亚伯很清楚地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包括他的生命，包括他所牧养的羊群。所以因信称义在亚伯的生命的当中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就是他知道他和他手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他理所应当的将最好的给神，而他做了他本分应该做的事情，神却称他为一个义人，即使是他的死也被神称为殉道者的血，因为他相信我们所有的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整个的宇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神学的概念非常的基本，我相信每一个这个听到过上帝读过圣经啊，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是上帝是创造主没问题。但是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是创造者吗？我是1997年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我越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发现我对神的话语对神越来越不认识啊。昨天我还跟这个我的老大啊在探讨一些这个罪的问题啊，探讨一些这个神的心意的问题。很多的神学概念我们都是很轻易的就能够背诵出来，但是你真的明白它什么意思吗？因信称义，你真的了解它的内涵吗？我们说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你真的相信吗？这个相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亚伯一样，你愿意将最好的奉献给神。所以只有认知，不是一个单纯的头脑当中的一个相信啊，我们背诵一个使徒信经，不是那个概念，而是从我们的内心的深处真的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主宰，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我们才可能将最好的奉献给主。所以亚伯所做的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做到这么简单的事情？没有要求我们盖一个几百万上千万的教堂给神啊，也不需要我们什么去非洲宣教，神就说你将你手中的最好的给神，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中，而不是超越我们的能力范围的。神没有要求该隐去献亚伯所有的，也没有要求亚伯去献该隐所有的，神所说的就是你真的相信我是你生命的主，我是你能够存在的那一个支撑者吗？所以在新约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就常常的教导我们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真理。为什么？他看着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尤其是如果我们活在这个真理的当中，一点都不简单。那么在新约的当中，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非常宝贵的主导文啊，主导文不是让我们背的，你背主导文是没有用的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你每天呱呱背10遍主导文一点用都没有。 主导文是什么？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主导文是教导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祷告，如何的祷告，如何的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不是把这个公式背下来就可以了，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学了数学，我们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你天天背一加一等于二，在你的生活的当中你不明白它的应用，你没有活在这个真理的当中，你每天都背一加一等于二有用吗？没有用的。所以主导文不是让我们那很简单的在这里背诵，弟兄姊妹一起背主导文你就祷告了吗？没有的。就像圣经一样，你把圣经都背下来就明白神的心意吗？不是的。今天有多少人通读圣经不信上帝的？所以它是一个没有一个必要的一个关联的。所以在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主导文以后，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接着就讲的后面这一段话，他讲什么呢？非常稀奇啊，紧紧的连着关于如何祷告的这个教导，他说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洞来偷，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锈坏，也没有贼挖洞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段话很多基督徒也都知道，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在天上积蓄财宝而不是在地上积蓄财宝？我们为什么那么努力的工作呢？多赚钱嘛，多赚钱以后干嘛？你要么投资到一些什么基金啦、股票啦，对不对？房地产，要么就放到银行里。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你为什么要投资？为什么要存钱呀？因为它会带给我们安全感。将来一旦有什么意外，有了钱在手中，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不会慌张。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人在某些程度这个思维方式跟旧约的以色列人是很相似的，但是跟今天的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些西方的国家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什么？积攒财宝，存钱，存古董，恨不得我们这一辈子把子孙几代的钱全都挣出来。但是西方呢，它最重要的一个金融制度是什么呀？信用信贷制度，它不是存款。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不是说我们啊好像很naive的，好像很无知的，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而是说他们不会把他们的生命寄托在未知的明天。我不是说存钱不好，而是说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存钱。而耶稣基督教导什么？不要在地上存钱。为什么？地上很多的变化的因素会影响这一切。我们常常有一句话，我们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健康，用我们的生命在挣钱，然后呢再把挣到这笔钱再花掉，来维持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维持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到老了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甚至你如果真的生了一场大病啊，在可能这面好一点啊，你要在中国有一些这个医保啊没有那么充足配额的情况下，你所有的都不够你看病的啊，全家倾家荡产都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这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那从社会的角度来讲，社会一旦有一些什么法律上的变动，有一些的动荡，有一些的战争，你所积攒的有用吗？全都没有了。啊，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大的一个公司，那么大的一个事业，说没有就没有了，对不对？因为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所以耶稣说，你最重要的是要在天上积攒财宝。我相信耶稣不是在举一个比喻哈，而是说真的，我们在地上就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在永恒的当中。我想可能是包括我们的奉献啊，包括我们的爱心啊，可能是有钱，这个有形的金钱，也可能是无形的奉献，我们的侍奉，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天上为我们换来一个永远的财富。 所以耶稣教导完祷告以后，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金钱。他说的是金钱。22节、23节他也说，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眼睛是身体的灯。那么24节讲什么？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在这一个积攒财宝在天上和不能服侍上帝和服侍马门之间，他说的眼睛是灯。什么情况下眼睛会明亮啊？什么情况下眼睛会昏花呀？眼睛看什么会昏花呀？看钱会昏花，看天上会明亮。如果我们的眼睛代表了我们的内心是专注在这地上和地上的金钱，我们就不能够服侍上帝。马门就是以金钱为我们的主了。当然今天我们讲我们可以在职场服侍，那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真的我个人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在职场的当中侍奉的，他可以在职场的当中用生命做见证，但他不可能在职场的当中服侍主的，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我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我在我的公司编程的时候，做软件的时候，我可以一边编程一边跟别人传福音吗？那是不可能的，老板肯定把你 fire 掉，对不对？我们做护士去做医生，一边给病人动手术，我跟你讲耶稣爱你，要信耶稣，那行吗？那不行的。你就是要专注你的工作，你在专注工作的时候，你就不可能传扬福音。当然我们可以用生命做见证，我们的温柔啊、信心、盼望、喜乐，这可以做见证，但是你是不可能真正的意义上的来服侍上帝的。我们服侍上帝比如说什么，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的传福音，对不对？我们的探访关怀等等，这都是服侍上帝，跟神有关的，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你放在哪里，就表明了在那个过程和阶段的当中你所能够达到的一个程度和目标是什么。所以神讲得非常清楚，你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因为你的时间和精力是冲突的。所以我听到有人讲哈，这个说啊，这个神给我们这个很多的祝福恩典，我什么时候服侍上帝呢？等我退休了服侍上帝。那问题是你能够知道你能不能退休呢？你退休了能活多少年呢？所以我听到这话我觉得非常可悲的。年轻的时候你不能服侍上帝，难道年老了你还能走得动吗？啊，你这高血压心脏病你还能出去跑吗？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神说你不要将你的心你的眼专注在地上的财富，而要专注在神的身上。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所以接下去第25节耶稣就讲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会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库里存粮，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借着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劳动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的一朵呢。这耶稣不是在这开玩笑吗？你真的相信所罗门在极荣华的时候穿的衣服还不如一朵野地里的花吗？你真的相信吗？有人相信吗？我是不相信的。所罗门在那个时候是地上最有智慧最有财富的君王，他穿的衣服那不是简单的绫罗绸缎了，对不对？他的宝座我们都知道什么做的呀？象牙做的，对不对？象牙做的宝座呀，你想想 那穿的衣服是什么？他穿的那么贵重的衣服，多少钱啊？不如野地里外面的路边的一朵小野花。开玩笑，我们真的羡慕天上的飞鸟吗？不种也不收，没有人想像鸟一样，对不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啊！今天好像这个木呆呆的，也不知道去哪里吃东西啊。那为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飞鸟和野地里的百合花，在这里跟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有一个什么不同呢？飞鸟和百合花都是有生命的，所罗门所穿戴的不管多么值钱多么荣华，是没有生命的，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忧虑应该忧虑你们的生命，而不是忧虑你们的饮食和衣裳，甚至不要为你们的身体而忧虑。所以耶稣后面就讲了一句话，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小信呢？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什么是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难道不知道吗？这位全能全知的上帝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吗？他不知道你现在所面对的环境，面对的压力和挣扎吗？他不知道你明天所要面对的那一切的选择吗？他都知道。所以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而今天我们的劳苦愁烦是什么？我们不相信上帝会掌管和看顾我们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做出一个安全的保障。那是什么？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挣钱，努力的存钱。可是神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挣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成为了世界的王，神在今天晚上取走我们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神讲的很简单，他不是不知道我们需要的一切。他说，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有的东西不需要我们求，他会加添给我们，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我经历过很多神的恩典，很多的东西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还没有祷告没有祈求的时候，神就给我了。神是充满了恩典仁慈赏赐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再反思亚伯，他做的这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一点都不简单，因为他真的知道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领受的，所以他甘愿将自己手中最好的献给神，而不是自己来享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信靠了主，我们认识了这位上帝，那么我们真的愿意将我们手中最好的给神吗？我知道今天普遍的意义来讲，在几乎绝大多数的国语的教会的当中，面对的常常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奉献的问题。我不是说你奉献时间，我说的是金钱的奉献，十一的奉献。我们都知道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标准，不是新约的标准啊。新约没有提到十一，为什么？因为新约讲到你要全人奉献，要百分之百的奉献，不是百分之十了。而今天对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基督徒来讲，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做到旧约的标准都很难，都很难。这不是一个两个教会啊。为什么？我们一边说我们相信这一位主， 一边用我们的行动证明我们不相信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的保障都源于自我的努力。有神什么事呢？没有他事情。所以我们的行为就证明其实我们不相信他。而亚伯因为着相信上帝的主权，因为着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的当中做了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神说我算你为义人，不需要你去宣教去，不需要你去舍命去，不需要你蹲监狱，就需要你在你能力范围之中将你最好的给神。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讲到了新约的中保耶稣，他所洒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当然了，它有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就是什么？亚伯的血在地里所说的是呼求公义和审判的声音，但是耶稣的血是为什么而洒呢？是为了我们的罪，是为了担当我们的代价。他不是为了自己呼求上帝的公义，他是为我们成全了上帝的公义。所以主耶稣的血更美，是因为他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奉献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否愿意第一步将金钱奉献给主。刚才我们讲到了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文主导文后面讲的全都是跟金钱有关的。为什么？如果我们这一个关于金钱的概念，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我们的祷告不可能是真正的祷告。因为祷告第一句是什么？啊？什么？大点声啊！哎呦，不会吧？第一句什么？再大点声，我都没听见。我们在天上的父吗？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全知全能的天父。所以如果你还在为金钱而忧虑，那就说明你根本没有相信在天上有位父，你的祷告后面全都是空的。今天我们很多的祷告出了问题，就是第一句话就卡壳了，就是我们没有相信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祷告不是冲着父亲而去的，是冲着一个阿拉丁神灯去的，是冲着我们的一个仆人去的，给他们所需要的清单让他来完成，而不是相信他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他能够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甚至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金钱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了我们的心，表明了我们对神的一个认知。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也没要求大家做50%奉献哈，10%得做到了，这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你有感动支持什么宣教士，支持什么福音的机构啊，那是10%以外的啊。我知道弟兄姊妹有的人基督徒啊，说这个本来应该10%啊，1000块钱我奉献100块钱啊，今天有一个宣教士来了，拿50给他，给教会给50，这是不对的。十一奉献就是给上帝给教会的。那么你有感动，有额外的一个负担，那是10%以外的。所以这第一步金钱的奉献我们就要做到。那么第二步呢？超越金钱的，将最好的奉献给神。不单单是金钱，包括我们的时间精力。刚才讲到，不要等了年老退休了，你才想到去服侍主，去传扬福音。而是在我们现在的时候，在我们的能力范围的当中，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啊、我们的爱心，我们都奉献给主，让他来使用。那么只有做到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我们才可能想到第三步，是否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主。如果主呼召了你，你是否愿意跟随他？ 如果让你去非洲宣教，你愿意去吗？如果第一步第二步没做到，你根本不可能回应第三步的。我们认识到我们要将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主，这是罗马书讲的非常清楚的。你怎么能够将身体当作活祭啊？因为首先我愿意将金钱奉献了，第二个我愿意将最好的奉献了，那么我们才可以生命不断的成长，说我都是完全属于主的。什么是我和我的全家都要干嘛？侍奉耶和华。那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主权都是属于主的。很多的人只是将这个挂在门厅的当中做一个装饰品，而不是真的说我和我的全家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检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信仰。亚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却是第一位殉道者，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人，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人所应当做的本分，就是将最好的给他。而这一个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连这个最基本的都做不到。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什么是你的拦阻，你的忧虑啊，你对世上财物的看重，你想给儿女一个最好的保障，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我们求神释放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扎根在这样一个真理的当中，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知道我们的主是全知全能的神，让我们能够放下所有的一切交托给他，让他来引导我们的脚步，来供应我们的生命的所需，使我们能够经历到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挑战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检验和省察我们是如何的来看待与你的关系的。主要很多的时候我们嘴上所说的和心中所想的是完全的不同，因为信心不单单是言语当中的，更加的是我们生活当中所表明的。所以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你，越来越多的活在你的恩典的当中，让我们不再为自己的生命而忧虑，不再为地上的饮食而忧虑，而是知道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赏赐。就如同约伯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的心要永远的来赞美你。所以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能够效法亚伯，能够蒙你的悦纳，成为你眼中的义。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啊，将你最好的啊奉献给主。所以我再次强调，不是说将我们没有的给主，而是在我们所拥有的当中将最好的给主。我们来唱这首歌，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再来，真理大招。
感谢刘牧师传讲神的话语。现在我们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谢的。如果在座当中还没有明白当中的意义，可以暂时不必参与。我们先唱奉献的诗歌，到唱第二节的时候，请试试把奉献带到台前。奉献祷告，请低头。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因为你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你不会把次好的给我们，你已经显示给我们看，你把最好的就是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下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建立关系，与人和好。感谢主，你自己也作为我们的榜样，你献上你的宝血，其实就是为我们的罪来把我们赎回。主啊，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才能、时间、精力，没有一样不是从你而来的。你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和生存的供应者，愿意我们好像亚伯的信心一样，把手中最好的奉献给你，因为只有你才配得。现在我们按照你的吩咐，把我们当纳的份送入仓库，在金钱上的奉献使你家有粮。主，我们也甘心乐意把自己分别为圣，就是我们自己的全人献上，被你使用，拓展你的国度，把福音传出去，让万民都做你的门徒。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之祈求， Amen。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然后请刘牧师为我们祝福。
受祝福，愿天父的慈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保守与带领，常与神所爱的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欢迎大家，现在是报告的时间。首先我们感谢刘培哲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愿主赐福他的侍奉。